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好，说大家先打开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圣俗哈，就是圣洁，还有就是俗，就是世俗哈，这两个是有界限的哈，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因为这一开始呢，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呢。直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有人用俗手？那个俗，世俗的俗，哈，风俗的俗。那么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不干净的，那这个不干净的意思跟他的手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脏没有关系，是跟他的宗教的一些仪式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先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哈，那个陈姐，我看到你，你先念好吗？好
好
好，
的，
请你。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能吃饭。从世上来，若不喜悦，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举手，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好，先到这里哈。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像，看耶稣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对耶稣是很抵触的。啊，完了，到处都想要抓他的把柄啊，哈，找他的毛病啊，特别是看不顺眼他做的事情。那今天呢，提到说呢，去质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中有人用。没有洗的手，在他们这个宗教的规矩里面，没有去用他们的方法洗过的手叫做俗手了，好吗？翻成这样，其实跟俗跟那个世俗的俗风俗是没有关系的哈，只是我们以前的人把它翻成这样哈。吃饭，好，那他们的这个下面呢，那里跟我们解释说呢。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所以他们需要仔细的洗手，才能够吃饭，才能够碰那些碗啊、杯啊、罐啊那些的哈。好，那么我刚才讲过，这个不是跟他们手有没有弄脏、有没有细菌，不是像我们 COVID-19 的这种要洗手的问题，是完全是宗教还有他们的规矩的问题。这里提到说，他们历代居首就是一些规矩哈。那我们要了解哈，法利赛人有两套他们的经典，一套是摩西五经，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他们是也是执守的哈。但是呢，有一个他们比较应用，而且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尊崇的可以这样讲好了，好，就是他们从以前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他们很精通摩西的律法，这些人呢，会有一些从口传下来的，就是有老师讲传下来，然后就变成一个他们的风俗习惯，那不遗传呢、啊，叫遗传，就是和他们的那个，等于说他们有自己的一部经典。那个摩西的律法跟他们的这个自己口传下来的这个也是写下来的哈，就是规矩啊写下来，他们有两部，那基本上他们是更看重他们自己流传下来的这些他们的就是古传的这个遗传也好或者规矩也好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质问耶稣的时候呢，当然有时候对于安息日他们也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没有错，但是下面那些很细节的所谓的安息日，你坐电梯你就不能去动手去按 因为这个案代表我做工哈，那我不能超过几里路，不然就代表我在旅行哈，或者是我不能怎么样哈，他们有他们非常非常怎么讲呢？那个很繁缛，就是非常非常细，然后很有时候觉得说很怎么讲，很不可理喻的一些规定了。好，那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要保护原来摩西的那一套律法，然后就无形中就是怕这个律法会犯，然后就写下很多的规矩。好，这个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为了让孩子知道说怎么样守家的规矩，会一步两步三步，这样是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做法，把摩西的那个解释之后呢，到后来呢，等一下耶稣就会讲哈，他们宁可撇下摩西的律法的主要的一个精神，然后以他们自己的这一套传统为主，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那谈到这个，就想到我们现在的局势哈，现在目前以色列目前遭到攻击，然后呢，四周围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样的巴勒斯丁这样的这些等于是都几乎就是一起群起要来抵触以色列，甚至连欧洲啊、西方啊，都有这些就是很憎恶以色列国里面所谓的犹太人，他们会讲犹太人了哈。那我就顺便稍微提一下这个事情哈。现在耶稣面对的这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么这一群人到底他们有没有信神？那个时候当然他们一定说噢、哦、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有这个独一的真神的这样的，我们是他的选民，没有问题，那时候一定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常常用这个来找耶稣的毛病。好，但是到现在的所谓的犹太人，事实上已经很多人都没有信神了。可是他们却还有那一套传统的那些律法还是留下来。所以他们守安息日的守是用他们的方法去守。好，那他们的定义目前现在的定义的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就是第一个，他们要有同样一个宗教。所以现在犹太教跟回教是在对抗，已经不是只有这个侵犯而已了，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对抗啊。所以他一定要是犹太教的。然后如何进入犹太教呢？就是或是你是不是犹太人的血统，可是你愿意来归入，那你守住这个犹太教他们自己的。所以当我们在讲犹太教的，事实上在讲是这些，就是法利赛人不是他们留下来那个传统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他们的传统。好，那到后来耶稣就讲了，他事实上不是在敬拜神，是以他们自己为主。那还有一个条文，现在有的条文哈，就是他们只要是妈妈是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血统，他们就算是犹太人。第一个一定要宗教，第二个妈妈是犹太人，第三个的话就是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原来的，然后加入这个，在旧约也有外人可以加进来，像那个谁其实那个摩西的岳父他也不是犹太人，还有谁啊？还有一个其实本来不是，他后来就进来之后就被接纳了。那神是有这样一套他的法令，说他的定律哈，他律例说如果有外人然后进来，然后就好像客人一样哈，他们是可以加进来的。但是对于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所承传下来的这一套犹太人的传统呢，里面到现在为止成为他们的法律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是犹太教。所以如果他们有儿女信了耶稣， 那个就是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基督教就会失去犹太人的资格。啊，他们是这样子在定案的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现在在跟这个啊，在加沙的地方跟这个四周围巴勒斯坦他们有这个纷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犹太人不一定都有信神。有很多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是只有不是基督徒哦，没有信耶稣，这是我们知道的，连神他们都已经都撇弃掉了。那但是他们会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证呢，是因为他们有对犹太人的一套他们自己的传统，还有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认证。好，那宗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进入犹太教，记得犹太教不是基督教。那犹太教，当然犹太教里面的人有对于摩西的律法也很尊重的。可是呢，大部分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敬畏神了，这是我今天要稍微提一下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开始，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很清楚的在从第六到好六七八，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啊。他们指责耶稣说他们没有洗手，他说你的门徒当中有人没有洗手。没有洗他应该他们洗手的方法齁、哦、不是一般哦，他们有规矩的哦齁、哦、他们一定要水要浇到，他不是泡的齁、哦、要浇到他的手腕，然后呢那个水还要滴下去齁、哦、有人把他浇水然后滴下去，他有一套了齁、哦、如果你去查可能你也会查到齁、哦、好，那现在呢耶稣的回答在六节到八节，好，我们看谁请念一下。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愚传。
好的，好，耶稣他总是要把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会把它指出来。好，那他现在讲的对于他的回应就是说，他就用以赛亚的这个在以赛亚的29章哈那里，就他这个是按照以赛亚那边出来，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用嘴唇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就在讲这个了，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即使他的源头本来是从摩西那个时候从埃及出来的，那个时候称作希伯来人，从埃及出来叫做希伯来人，所以你不能叫摩西叫做以色列人，他不是，他是希伯来人，从那里出来之后，以色列是到这个他们建国之后变成以色列国。好，然后到这个时候呢，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耶稣跟这一群在到后来就是把他定死的这个叫做犹太人，所以他有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不同的阶段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晓得有一些犹太人就像耶稣讲的，也就像以赛亚讲的，虽然他们嘴唇上说哦，我们敬拜为独一的真神，可是只是嘴唇而已，他们守的是什么？是人的遗传，他们守的是人的吩咐，他们跟人听人的过于神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谈到神的谈到人的时候呢，人的吩咐等于人的口传、哦、这样子传下去的，人的传统人的遗传，然后这里提到离弃神的诫命、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纲里面、啊、我们现在把圣跟俗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定，在这里提到犹太人讲的俗，这个地方呢，他们讲的俗 就是没有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做，去洗那个手，就有点像说我们 COVID-19 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手要洗过，对不对？要用，而且要肥皂洗哦，而且还要洗多久哦？好，那个时候啊，有一个标准的洗法，就是把生日歌唱两次，表示你真的把细菌洗掉了，就类似这样啊。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我现在洗手也是洗到生日歌唱两次，好，有没有养成那个习惯了？好，等于说，如果你有某一种洁癖，你现在对 COVID-19 很敏感，然后看到有人到你家要来吃饭的时候，他去洗手，可是你发现他洗得很短，也没有肥皂，那你心里就会怪怪毛毛的，也类似这样了。等于说这一群叫做犹太人的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文士，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他们呢已经到个地步呢，就是离弃了神的诫命，这里讲到哈神的诫命，而呢是在执守，很固执在守着人的吩咐或人的遗传。好，那从现在我们回去一下这个诗篇119篇，请你们翻到诗篇119篇，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诫命跟这个人的遗传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让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啊。诗篇119篇，首先开始那个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然后下面就开始讲了啊，这样的人有福啊，遵行耶和华律法。然后我们往下看哈，到先看二到五好吗？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再一节，
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好，第六节也念好吗？
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以至于不羞愧，就不至于羞愧。
啊哈，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好，我们上面就看到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往下面会看到律法，他用的其他相对的词来形容律法，包括法度啦，还有什么？
礼律，
还有什么？法度还有什么？其他就是训词，对哈？还有呢？
命令，
对，还有第五节的律例。刚才第七节我没有请那个唐颖念说判语哈。好，基本上你会从119篇的诗篇，这一篇是很长而且很清楚的，就是在讲神的诫命，神的律法。那我们总归哈，就是谈到神的诫命了，就是从神而来的所吩咐的要我们遵行的，这是讲到神的。那么知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一定就是圣了，圣洁的圣啊。那么这些呢，你会看到为什么说有福呢？下面都会告诉你哈，我就不细讲了哈，我们就不细一起来那个了哈。你看哈，就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就怎么样哈？然后呢，反正你会看到那个福气在哪里。那基本上福气是在哪里？是我本身，当我遵行这些律法法度啦，或者判语啦，判语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像一个智慧性的哈，一个定义这样哈。那里面还有一个，他说呢，我等一下哈，第三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基本上，其实对于神的诫命、神的话来讲，就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走他的道路。也就按着他的道去做啊，所以礼仪传统人的吩咐，这个是从人来的。那么神的呢，是从上面神圣的一个命令，而且一个定律，它是不会变的，它不会因为时代不一样它就变，不会这样啊。那 这个人的规矩的话，就很多很繁很繁缀的一些很多很细节的哈。那人按照人的文化、人的这个传统来定义了哈。那因为你吃饭的话，你像你犹太人是用手吃、用手抓饼吃的啦啊，所以当然这样的话洗手是必要的，没有错。可是他们问题是，他们要他们洗手的重点不在于。不洗手不干净吃了会不健康，是在于对他们的规定没有遵守的一种心态。那我们基本上，当我们说我们遵守神所定的，不管是律法、定律、命令，或者是属行他的道的话，是为了我们能够得着福气啊。然后到十一节哈，十一节，我们跳到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基本上神的话语是让我们不得罪神。积极一点讲，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喜悦他的道路。他说你的心归我，然后呢，你眼目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神来的他的命令，这个源头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是用我们的心要讨他的喜悦。可是当这个古人的这个传统啊规矩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执着那个他的细节啊，无形中呢就会变成，如果我们要按照他的步骤的话规定的话，那我心里面会不安。守神的律法是让我心里面更安定，我知道说我不行不义的路，我知道说我是讨神喜悦的，我不会得罪神，是对于神的一个敬畏。可是这个对于这个啊犹太人的他们自己的这一套口传的这个遗传啊，这个他们的成规这些风俗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风俗习惯了，但是不能把那个拿来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讲的。下面呢，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往下看哈，回到那个马可第七章。耶稣对他们的这个啊，对他的质问呢，他的回答就是说，哈，你们用一个宗教的原因来责难我的门徒，没有洗手。然后碰那些吃的东西，或碰杯，或碰什么啊？但是呢，你们所遵守的是人的吩咐，所以呢，你们对神的敬拜，就像以赛亚讲的，用嘴唇而已啦。你洗手的人，真的心里面就很干净吗？就很心里面就很会行不义吗？基本上，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神数落的所有那些法利赛人，那时候称作那个时候应该称作是犹太人的哈，他们的所有的那些外面行为上面的哈，包括他们有人拜偶像啊，甚至还有人以西结书还把那个偶像搬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啊，所以他们根本就是离弃了神，然后呢，用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规矩。遗命啊，他们所那个吩咐来做他们的一个标准，所以下面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来反驳他们。那耶稣的反驳呢，是用神的话来反驳，因为他们美其名说，你看你们都不遵守安息日，也不遵守，你们不什么哈。然后耶稣就反过来说，那我用神的话来告诉你，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哈。好，那我们现在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好。
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阿们。
好的，好。好，那现在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十诫里面有一条就是孝顺父母，然后这个孝顺父母这个诫命的后面它会有一些解释， 这个解释有时候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当行之道，哈，他会告诉你不要咒骂父母啦，哈，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细节啦，定律了，哈，律例。好，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讲了一个例子，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要孝敬父母，可是呢，他们有一些人呢，他们以一个，他们已经把自己的钱已经内定，这里说做了个儿板，那个儿板是贡献的意思，是我这里已经预定要给神的了，是要献给神的，不管是感恩啊，就是一个好像许愿的啊，这样的一个奉献，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管理这个钱，可就好像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钱拿进来，那有多少是要给神的时候，我就放在旁边啊。以前我记得我们家就是这样，奉献就放在旁边啊，那先把它拿出来啊，那有点类似这样，我就是这个部分我要给神的啊。当他们对面对父母亲需要提供父母亲的一些啊孝心要应该要尽的责任的时候呢，需要用到钱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钱我已经给神了，所以我就不用再对我的父母亲啊这个需用负责任了，类似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呢，你们给神的那个，从你的许愿里面就要给神的那个，是你自己做主的。就像那个使徒行传有没有，他们说凡事公用就出卖自己的田产，然后就一起用的时候呢，那一对夫妻竟然好，竟然去欺骗说那是他们的，他们所有的。那彼得说，那不是你们的吗？你不，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把所有都拿出来呢。既然不是你说了，你就不用这样讲，就欺谎了。那欺谎主要不是他奉献多少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主要是当孝敬父母是一个孝心。然后这些儿女呢，就是当中的这些法利赛人，可能他们有一种啊，把这个当做一个借口，说我这个钱已经内定要给神的了，所以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了，所以呢，我没有钱再奉养我的父母了啊。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你们承受遗传，废了神的道。规矩有时候会跟神的这个典章会合并在一起，它会有一些细节。有一些所谓的引导，哈，里面有一些细节的引导会合在一起，可它不能彼此抵消。这是耶稣的意思，你不能因为你想做这个，你不想去做，孝顺你的父母亲，就把这个当借口。所以等于说呢，回应这个法利赛人的他所回应的说，你们根本就是目中没有神。如果目中没有神的话，你们守的规矩不是神的，是人的。好，这是耶稣想要跟他们讲的。因为既然这个诫命、典章、律例是从神来的，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心是对着神。即使我没有多少可以奉献，可是我的心里面对神是感恩的。圣经说，当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就是荣耀神。好，所以他们就反过来了，变成说做外面的，可是不求里面的，不管里面怎么样，好，我只要做外面的就好。好，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就对他们特别又进一步的说，现在转向众人了哈。刚开始是这个犹太人跟文士质问他，你们有没有能不能猜一下，到底是哪一个门徒不洗手的？为什么有人就不洗手呢？我们稍微想用用想象力哈，在耶稣的门徒里面，等于说耶稣说他的门徒没有像他们这样洗手，他认为他没有说不用洗手哦，他是说，好，为了来指责我的门徒没有洗手去做你们洗手的规矩。但是你们却心里面不是真的在敬畏神，在尊敬神的话，这是枉然的。好，所以请我们不要把它误解成说，哎呀，耶稣说不要这些 规矩都不需要，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里提到说有的人，那有的人有啊，啊，有的人没有啊，好、啊，那你想有哪一些人在二门徒有哪些人会比较不在意这个的？有没有什么想法？用一下想象力。
会不会是彼得呀？
我
觉得
很多人都想着彼得，对不对？啊，有可能。
彼得的性格比较
不知打眼。我这个没有答案，我
只是
大家想呀。怎么样？你讲，你解释一下。
我说彼得的性格相对比较粗枝大叶一些，他不会那么很在意很多的细节，或者是除非耶稣突然说了，对。
是。
然后我感觉比较像
他的风格。也有可能呀。他
约翰应该不会这样做。
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记得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宗教的一种律，哈，是跟宗教有关系的。上次提到说他们在安息日掐麦穗，哈，是。可能大致上他们饿了嘛，好，那个掐麦穗，在安息日吃这个，拿食物吃这个事情，是跟耶稣就用了一个以前大卫带着他的跟随他的人在吃那个陈设饼，用那个来回答他们啊。耶稣一定是用神的话做他的一个根据啊。还有没有人要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
其实我认为。是吗？我认为犹太人他们的教好像很教条主义的教条，
对对对对对，教条对吧？对对对对对对
对，
啊哈，
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对
对，
他们总是自以为
对对教条主义，对，嗯哼，嗯哼，嗯哼，但是耶稣也不是在耶稣没有在反对律法哦，问题是他们守的是他们想法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呀，
嗯。
啊、哦，
他们也不根据在什么情况下，
对
人家不信，他都从来没考虑这个。
啊哈，他的本身的来处是他们认为这样子，啊，但是他们没有真的连接到说神的用意是什么呀？ Yeah, 是的，是的，嗯哼。还有人要不要表达一下这个不洗手的可能会是谁呀、啊？我这个没有答案的啊，没有答案的，嗯哼。法利赛人。特别轻看哪一种人？
不像他们那样遵守那个规矩、教条、律法的人。
他们常常质问耶稣说：“跟哪些人吃饭？”
税吏
和
罪人
或罪人，对不对？
对，
好、哦、呀，
对，
哎，对对对，法利赛人对于那些有一些人他是看不起的啊、哦，他们是很嫌弃的。当看到他们，其实他们对耶稣本来是很，也是很欣赏他的，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去讲，他们就去听哈、啊。然后看他也是对于那个摩西律法也是很熟哈、啊。只是呢，有一件事情看不惯，他常常跟那些他们认为不配的人，包括那些税吏，就是跟人家明目张胆的跟人家讹诈钱的那些跟人家收钱的啦，哈、啊，税吏。那马太福音那个马太就是一个税吏，耶稣说来跟随我啊，所以呢，有可能这些没有洗手的人，就是平常有可能是粗枝大叶的，或者是那些不是守教条，像刚才陈姐说，不是守教条在信神的人呐、啊，好、啊、呀。那我这个不重要，我只是突然间想到说会是谁啊呀？ Yeah, 那对耶稣来讲，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结，主要的症结是我心里面有没有，因为那个以赛亚讲了，用嘴唇讲很好听的话，可是心的问题，远离我。手洗得很按照规矩哈，一步两步三步，可是心里面不干净。好，比如说用一个理由不孝顺我的父母亲，弃了神的律法，他等于是用一个别的来代替神的律法，重点在这里。好，有时候那些规矩不是都不好的。好， 那接下来呢耶稣就提到用一个例子更进一步来解释，但现在他就不是针对这一群人了，他就向着众人。为什么我有想法说有可能是税吏不洗手，因为下面开始耶稣在讲说什么叫做污秽的人，好，什么才是可怕的，好，那他在解释这个罪跟污秽。那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这个利未人啊，像撒该啦，像那个犯奸淫的啦，他们就非常非常的轻视，可是偏偏耶稣就是要救这些人，而且跟他们在一起。好，好，那么往下面看哈，我们往下面看哈，耶稣转过来，他常常会抓住机会来传他的真理的这个他的心里面的一个心意，他的使命就是要传达神的真理，所以他就转过来向众人来解释。那我们从14节一直到23节。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古卷在此，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却能污秽人。
好，好，到这里哈，谢谢。好的，好。首先，耶稣转向众人，然后跟他们讲的，就是说，要他们明白，跟他们解释，好，跟他们解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没有？当他在讲比喻的时候，他一定会提醒这个，好好的听，听进去，我要跟你解释。好，他希望他们从这件事情能够得到那个真理的意义。好，那么就对众人说，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会污秽人。好，这是对众人听的。好，我讲过，好，在耶稣四周围都有三群人，一个是内圈门徒，一个是在那边可能有的人是来跟热闹啦，或者是没有说特别什么目的哈，然后就有一群是跟耶稣敌对的。那么耶稣就转向这个众人说，要他们知道说，耶稣的重点在于不是外面的行为这个洗手，是心里面是不是有圣洁，心里面是不是有干净，所以他就把这个就讲清楚了。好，之后呢又到屋子里面的时候，那在屋子就跟门徒在一起了，就开始跟门徒解释他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前面提到说从外面进去的，然后从里面出来的，那谈到是什么污秽的问题，也就是人的罪，人的这个罪的这个罪的本身的一个罪污哈的问题。那罪其实就是耶稣到世上来要帮我们解决的。你知道人面对罪的时候，第一个会有罪的这种诠释。罪的诠释就是会抓着我们，挟制我们哈。然后会有一个罪的债，我们会亏欠。好，一个是权势抓着我们，我们就继续的会这样子。有时候说谎的人很容易就会在说谎哈，就继续的，然后就会欠，因为我们人有罪的时候跟良心是违背的哈，有罪的权势会有罪的债。 然后呢会有罪的病啊，这是人面对罪。耶稣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时候，请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说他是要救我们，他是要医治我们，然后呢他要让我们能够在永生里面永远回到原来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啊父神那里，跟他永远的在一起啊。这是不是耶稣特别要指责罪人？那法利赛人就是针对罪人，对他们非常的嫌弃看不起啊，感觉他们自己高他们一等。那耶稣不是，耶稣说我要救你们，我来就是要救你们离开，不要变成那个罪的奴隶，然后呢可以不用欠那个罪的债，因为耶稣到后来就帮我们还债了，我们不需要有愧疚感了，然后呢医治我们罪的病。所以在这里呢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外面有没有洗，有没有看起来有没有干净，是里面有没有干净。这是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那个重点。他就跟众人讲了，但是他心里面我讲过哈，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要教他的门徒，他的一心一意就是要教他的门徒，因为这些门徒要继续去使别人成为门徒。所以耶稣能够给就给，一直到后来把整个所有的这个天国的大业就交给这一群，其实是少少的一群，就请他们就带着就这样子承传下去了。接下来耶稣讲得更清楚，从里面出来的跟从外面进去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那再讲从外面进去的，他是在讲食物了，他刚很清楚了哈，那食物吃进去的话就不是入他的心，是入他的身体，那吸收之后呢他也会出去，他是有一个营养的。好，然后呢从里面出来的这个对象呢是什么？从里面出来本身就是这个这里提到了哈，心里面有恶念，有苟合，有偷盗，有凶杀，有奸淫，有贪婪，这些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的意念。好，在耶稣讲这个天国的这个这个像法章一样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他就讲说以前诫命说不要杀人，不可杀人啊，那我要告诉你，心里面有恨的时候就已经是杀人。所以旧约时代的诫命来到新约的时候，事实上是更深入更细节的诫命，跟人的要守的这些道，神的道，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诫命就好像几条灯，好像灯照着我们，我们要注意不能在黑暗里面，要在这个光里面。那之后呢到新约的话，是让我们的心可以有爱，以至于怎么样，不会想要去伤害人，不会想要去欺骗人。其实就像以前生命记讲的啊，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诫命的总纲有没有？到新约耶稣讲了哈，然后要爱邻舍如自己，在旧约是这样讲的，爱邻居。那爱邻居的话，他有一个解释，懂？这个律例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往细节、往深入的讲。他说呢，爱邻居就是没有把人家当外人，他有这样的解释。好，到旧约的话，好，那么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就更深入的我们的心的问题。如果我恨人，人会杀人，一定要从他里面心里面的一些不健康开始，生气啦，愤怒啦，怀恨啦，他巴不得对方怎么样啦，哈。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如果失去了理性的时候失控，就会杀人。所以他说，他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止住你的那种怒气，生气会有的哈，人的生气难免都会有，那这个圣经也讲哈，但是呢那个生气如果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典章，神的规范的话，那我们就会落入罪的这样的一个深渊里面去。所以他说 当你在有怒气的时候，有恨意的时候，你就已经在神来看，你就不是从外面看，是里面看，就已经是杀人了。当我们看到一个异性产生的一个意念的时候，他说就已经是奸淫了。所以这是新约成全的旧约的律法。但是来到犹太人的时候，来到文士的时候，他们是用自己的口传的，用他们的规矩来抵消，来取消神本来的，这是重点在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很多耶稣就形容很多这些人里面的这些问题，这个都是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都可能有的哈。我想我们都了解啊。那这里面呢，有一个比较有三样哈，一个是比如说呢，这个苟合啦、奸淫啦哈，还有淫荡啦哈，这个是三个呢，耶稣曾经讲过哈，我们犯罪的时候，从里面出来犯，就是有这些罪性的时候哈，有一些罪性，然后产生罪行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是在外面，而且是可能就是跟对别人的哈，嫉妒也会对别人啊，棒毒也是跟别人有关系啊，骄傲也是觉得自己比人家高啊，这个都有关系哈。但是刚才我提的这个奸淫、淫荡，还有这个苟合哈，谢谢，这三个呢是污染我们的身体的，啊，这个很明显呐、啊，是不是？啊，像现在这个同性恋的这种性关系的话。很明显的艾滋病从那里来的，这个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它是会伤害我们自己的，害人也害己啊。那所以这些呢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是耶稣要救我们的地方，而且我们已经被拯救，我们被医治，罪有罪的病、啊、我讲过罪有罪的债耶稣还了，罪有罪的辖制我们得到自由了、啊、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而不是在于来成了一套自己新的哈旧约的律法，不管一套自己新的，不是这样，他两个是在一起的啊。他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啊。好，那所以呢，就这里就等于是我把它归成一段了哈。今天就我们从这里归成一段，那么这里面呢是在告诉我们说，到底在神的这个意念里面，什么叫做圣的？从神而来的叫圣的，神圣嘛，哈，神圣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那人去遵守神的话，那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被称为圣或者被称为义的，啊，被成圣或成义的这样的人。那这个再来的话，神的这个他的心意、他的诫命、他的典章、他的这都是为了要引导我们走向蒙福的路。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犹太人文士他们那么介意抓着人家没有洗手、没有按他们的规矩洗手，这些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就是定罪嘛。然后呢，就嫌弃。好，然后我们也看到神在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我们的蒙福是怎么样蒙福的。我内心刚才我们看到119篇，你往后面看会很多哈，我们不得罪神，那我们不走不义的路，有时候那个神的话会把我们救活，我们说我们很沮丧，我们很无力，我们很灰心，那神的话不是只有规矩而已了。好，在犹太人到后来那个传统的那个他们的吩咐下来的那一步哈，他们有一部他们的经典哦，啊，他们最注重的是那一部那个口传的经典、遗传的经典哈。那他们那个都是在外表的，而且呢，在那个的话，就是对于外表我做好了，我心就安了。可是对神的诫命是要引导我们进入内心，而且走的是一个义道。而且是一个光明的有灯的，有没有？神的话像我脚前的灯，那么我走在这个灯光里面的话，那我的路就不会狭窄，我就不会跌倒、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目的、啊、两个方向，也是不同的两个来源、啊、 对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或有什么问题吗？对这个部分，出于神的话，我们目的是要造就我们成为那个圣洁，有一个圣洁的心啊，要更新我们里面的一些不干净的地方啊，不是在外面检查外面有没有洗干净，不是在这个，但是不要以为，请我们不要以为耶稣觉得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规矩，我们要有规矩，可是规矩要在神的，从上面来的这个神的心意下面，问题就是主要是要让我们能够蒙福。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这一段？
师母。
是的，请讲。
我就觉得他们其实不管是当时法利赛人还是就现在吧，包括教会啊，很多，因为其实就是也会定很多的，慢慢也会在不同的教会也会形成一些所谓的规矩啊什么的，但是因为人们好像觉得那个更容易做到，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就定甚至是像以前有的人说啊，我敬拜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的手举哪只手，对，就类似这种，甚至是我领圣餐的时候应该怎么领，就这些呢，好像他觉得啊，我用双手去接了，哎，这样就表示啊，我做的是对的，因为这个他觉得也比较好操作一些。然后你要说内心的，像刚才列出来那一大一长串。七章二十二节那个比较难做嘛，而且做完了别人也不一定知道你看不看得见嘛。比如说我对我没有诡诈了，或者是我没有偷到了那些也别人也不知道，而且因为人们就总会有这个，就是说不是只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即使现在人们也会做一些很容易让人知道的，见面哎呀那个弟兄好啊，哎呀好久没见了啊，或者是这样，这个比较好做。所以就是对。然后一直都存在这种情况。不过教会确实每个教会也是慢慢的会衍生出一套自己的看起来怎么怎么样的那些甚至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什么领子要怎么怎么样啊，怎么对。然后人们就会说哎你怎么穿拖鞋来了啊，你怎么样对，就类似这样的。
严弟兄你讲的非常对，其实要守规定比较容易啊。当来到新约，耶稣说我们的意念的问题的时候啊，没有细节，可是就只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们的意念已经是在恨的话，就是杀人的时候，这个反而难呀。是的是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哦，到新约旧约不要，新约容易，新约更不容易啊。因为新约是神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做工的一个对他来讲就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好，那谈到这个一个团体齁，会有团体的一种很自然的文化。比如说东方西方齁习惯会有不同。那团体有团体要管理，因为他需要被有一些，因为人多的话我们就需要管理哈，那有管理的次序，那个是必然会有的哈。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说它不是彼此抵消，它是相辅相成。如果我洗这个手会提醒我说我的心是需要圣洁的，我很感恩要拿起食物来吃的时候，我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就是如果我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是更好，是最好。但是问题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是要的就是外面而已哈。那我们谈到了教会哈，就要有一些规矩哈，有一些不成文的啦，因为基本上教会比较属于是欢迎你们来，欢迎大家来，对不对啊。那我想很少教会说先把条文说哎什么资格才可以进来，很少，因为教会本来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让人家来亲近神的地方，所以呢比较不是关大门的。可是来进到教会里面来说，刚才严家讲的，我们会产生一些规矩，一些我们教会的文化。好，那无形中比如说他讲的说好像到教会来聚会的人敬拜的人 就不要穿拖鞋，不要穿得很随便。好，那么这个对于没有来过教会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它不是一个规矩。我说过嘛，我们应该都不会说第一次来就说，哦，你要来教会吗？好，那请你以后穿那个。好，问题是我们内部有一种精神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跟心有关系。如果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好，我们对于去公司上班，如果公司要我们穿得整齐，要我们打领带，我们一定会很注重，因为老板嘛，啊，老板这个公司要我们怎么样想，我们都会很注重。好，那如果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认为好像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有时候啦，我是这样想，有时候我们的心态是觉得说，因为我在公司有老板在看着我，我要对老板交代。那如果我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呢，没有，根本就也没有利害关系嘛，我怎么穿啊都没有关系。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到教会来敬拜神，对神的那个敬畏，对那个敬畏呢，就会少于我们在地上的啊上班对老板的啊这个面对老板的这种心，就少于这个，好像我们就比较觉得没关系，反正神也没有意识到神在看我哈、啊，那神也不要这个啊。但是问题是我在讲的是里面外面是合一的。还有一点，刚才我讲的是对的神，不是对的人。哈、啊，很多时候我们穿着，哈、啊，我们穿着要得体，要庄重。圣经也有讲，啊，他有提到要用圣洁的美丽来敬拜神。我们对面对神呢，要有一个美丽发出来，是圣洁内心的。啊，这个是圣经诗篇里面讲的。那如果我们是由心出来，成于中，行于外，我认为我心里面是很坦然对着神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去，等于说，如果他认为我到星期天敬拜神的，我要穿那一种衣服，是因为我看中他，我真的是面对神来穿的时候，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去讨论说到底要不要规定穿什么，因为那不是规定嘛。好，我不是对着人穿，我是对着神穿。还有一点，像我们教会的诗班，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当你一上到台，因为终究诗班比较站的比较高的地方，我们要完全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看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脸上啦，我们的穿着啦，当然我们都穿着诗袍了哈，那我们基本上人家会看到我们的脸，对不对哈，那我们就尽量的让别人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神的荣光，看到的是不注意到我们的装扮，这是我的意思。好，那我个人我是不化妆的，但是我不会去嫌弃，不是不能讲嫌弃，我不会去那种好像抵触，或者是对我没有，我个人我的立场是这样子，但是我对于别人如果化妆怎么样，我是没有任何一种论断性的感受或看法的啊。但是如果是服侍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就让神让别人看到的是神，不是我们，这是我的意思啊。那我的心意也是好的。那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传统跟规矩呢？问题在哪里呢？症结点在哪里呢？症结在于说我心里面会不会去论断人。我如果这样做的心意是为了献给神，我要把最真实的最朴素的来彰显神的荣耀的话，那我的心意是这样的话，好，重点在这里。如果说我这个心意让我会对那些没有跟我一样做法的人产生一种成见，或对他有论断的话或定罪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心意里面就有点遗憾了。就我觉得我就是对人要有爱，对神有敬畏，对人要有爱。好，严立兄讲的很对，有时候有规矩反而容易，嗯哼，因为比较容易一致化嘛，是。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就是 一个是互相的会就说别人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他甚至是穿的不够得体，其实这只是说我们自己尽量的去面对神，我们去穿着得体，对，但是也不一定去说看别人，或者然后或者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容易就是还有的时候人们容易把认为是我做到了这个规矩，然后就好像我已经是做到了，但实际上耶稣的要求是比这个更高，就不光是外
是
表，
的，是
内
的，
心，
是
对
的，
对。
是的，是的。我们的心安是坦然对神，哈，而
对，
不是说让这个规矩好像我把它做了一个评分，然后我已经做到了，然后我就
对
好
对
像就安心了。对了，对了，这个很重要。对，我的心里面的坦然跟安心是在于对神呀，不是这些规矩我做到了呀，绝对都不在我们的行为。是，啊哈，
就
是
是
的。
人们有的时候容易说是我做的给别人看的，我今天穿的什么样，或者我敬拜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感动的样子。对，对，
呀，是
对，
的，嗯哼，
会
然
让
后，
别人说：“哎呀，你好
是
属灵啊，怎么的。
呀，是，这些都是一个得体了，哦，就是要得体，哈哈。